祝我们感恩，我们进入了《使徒行传》第十九章，我们真的非常感恩。这个十九章里面有很多神的灵的能力，还有神的道的能力。主啊，在我们研读这一章的时候，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得到这样子的力量，让我们真实的应用这样子的力量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也帮助我们有能力。有能力不仅是洁净我们，不仅是帮助弟兄姐妹，也让我们走在上帝所喜悦的道路当中。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请 Alex 弟兄，麻烦你《使徒行传》十九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一节，谢谢。
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保罗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12个人。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连3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也叫门徒与他们分离，便在推拉奴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2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速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是基瓦的7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趁了其中2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凭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和5万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2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住等在亚细亚。那时因为这道起的扰乱不小，有一个银匠名叫迪米丢，是制造亚迪米神银龛的。他使这样人手艺人生意发达。他聚集他们和同行的工人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这宝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这事业的人被人藐视，就是大米神亚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女大神大女神之威龙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胸，喊着说：大哉以弗所人的亚迪米呀！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细亚几个首领是保罗的朋友， 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在以弗所人的亚提米亚。如此约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提米的庙和从宙斯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事既是驳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造次。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毒我们的女神。若是迪米丢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国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聚众，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阿们。
好，谢谢。我们第十九章，还有下礼拜要讲的二十章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上一个礼拜啊，谈到十八章啊，谈到一个叫做亚波罗的人啊，他只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然后呢，保罗的同工呢，百基拉、亚居拉啊，就帮助他啊，讲得更明确哈。就让他晓得这个耶稣的道路，所以这个亚波罗呢就跑到哥林多了。那么第一节开始就述说呢，诶，当亚波罗去了哥林多呢，保罗从这个上边一带的路一带的地方啊，那他就来到了以弗所。那么以弗所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是在当时亚细亚里面的省会啊，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城市哈。那现在的古迹呢还在啊，所以呢，2007年呢，我跟师母跑到那边去啊，在那边呢照了很多相哈。那包括我们待会会分享的那个在戏园子里面啊，那个很大的一个 amphitheater 啊，露天剧场。那可以做25,000人的一个大剧场，那个剧场还在，今天还在，所以呢待会会给大家看一下。那这当中呢会提到两个很有趣的地方，那我想大家先看看那个这个照片，我已经 share 的给大家，分享给大家。那我想第一个让大家看的就是这个亚底米庙的遗迹哈，那曾经是世界七大奇迹啊。那么它的占地呢，大概是115公尺，55公尺宽，高是18公尺多一点。那么它有127根大理石的大柱子哈。那么今天就剩下这两根，还在这边哈。那么他们以前呢，可能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就是曾经是世界七大古迹之一的，亚底米庙，在以弗所当时呢是非常的庙火丰盛哈，那很多人跑到这边来拜他哈。那么亚底米庙，他就是拜那个戴安娜哈，戴安娜女神哈，雅典娜，那么雅典娜呢，她这个神像呢比较淫乱，所以我没有把它照出来。那他们说这个是掌管这个多运的母亲，所以呢在这边香火妙盛。那么他同时一样跟那个迦南人一样，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也是很淫乱的。那以下另外一个就是要让他看的就是这个以弗所的戏园的遗迹，可以做25,000人哈。今天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以弗所的时候，这个戏园子就是当年 保罗的同工两个人被抓到这边来，然后呢整个剧场、充满了人、在那边大喊大灾以弗所的亚底米庙、在这个地方就那边喊了两个小时、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声势浩大、那个广场啊，还有这个戏园子啊、是非常的壮观哈。那、这个地方呢，让大家知道一下，好，好，那我们就回来我们的回来我们的这个讲课哈。好的，那回来第二节啊、他碰到了一些门徒哦，这些门徒到底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没有讲清楚。那亚波罗本身是犹太人，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说、那他这里碰到的应该是外邦人，因为外邦人也有外邦信徒。那保罗二话不说马上就问、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啊，也未曾听见过有圣灵赐下来，或者是说、也没曾听过圣灵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受了圣灵的没有，是过去是吗？你过去信耶稣的时候你领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啊，我没有听过圣灵赐下来，但是呢那个原文那个事是现在事，所以也没有听过圣灵事。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灵的概念、从他们那个时候呢保罗问句当中显然还有其他的事情，但是路加在这边很简化的跟他讲说，哎，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没听过有圣灵啊。那显然保罗跟他们讲说，这圣灵是跟你永远在一起的，这圣灵什么帮助你的？他说没有，没有领受圣灵。那么这个领受圣灵不是说像我们所了解的圣灵重生的时候呢圣灵内住不是哦，是 receive， 是领受。那个领受就像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种领受，那个大有能力的，非常有能力的降临浇灌圣灵在你的身上，所以我们才可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保罗他碰到这个门徒呢，保罗马上就知道说这些人呢相信耶稣了，悔改了，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这个我们今天在很多的基督徒，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有些时候你可以分辨出来。你一定要看到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复兴过的，他的灵里面散发出来是自由的，他灵里面散发出来的那一种的味道，那一种的灵里面的能力是强大的，对比那一些没有经过圣灵充满的，他的概念、价值观，他所看见的事情就有限。当然这个我们只能偷偷的自己关起门来讲一下了，但是 你就是知道他还没被圣灵充满了，你也不要去当面的、去质问他了。如果圣灵有感动你，你才去做。好，那么这样子保罗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他们说哦，是约翰的悔改的洗。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在施洗约翰过世之后，还有很多的门徒呢、到处跑，那也可能呢把福音传到这边来。那这边的福音呢，当时只听到的是约翰的悔改的洗，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这个人，是施洗约翰呢指着耶稣基督，就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所以就像亚波罗一样，他只知道约翰的洗礼，但是呢他也知道耶稣基督是弥赛亚。那么这个弥赛亚很好啊、所以他们也信，所以保罗也承认他们是门徒、但是呢太可惜了，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事，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以后来的就是耶稣，所以他们听见以后呢就奉主耶稣基督名受洗。然后在这个地方呢，在神学上面呢有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这些人呢重复受洗了。 OK， 虽然呢前面呢是奉不知道谁的名洗、可能是施洗约翰帮他洗的， OK， 但是现在是奉耶稣的名洗的，是保罗帮他们洗的。 OK， 好，那么这个地方呢可不可以重洗这件事情呢？ 哦，我想历世历代以来呢，都曾经有很多的辩论过，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说真的，你洗几次都没有关系，因为在实质的意义上面，我们的水洗礼并不代表一些什么特殊的、重要的圣灵或是耶稣基督要给你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明白哈，在这边有一个重复的洗礼啊，这是一个问题。那奉耶稣基督名洗礼之后呢，圣灵有没有降下来？对不起，没有降下来，一直等到保罗他们受洗了。好，受洗完了以后呢，保罗在按手在他们头上。那你看路加他讲得很清楚，他这个分两个步骤，先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受洗好了，然后保罗再按手在他们头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对比我们以前传统教会啊，说我们受洗的时候呢，我们也领受圣灵了，也有这种圣灵浇灌了。我说没有啊，他们说你不必再追求圣灵了啊。所以这个在很显然的，在五节六节这两节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啊。受完洗之后呢，再领受圣灵，而且是使徒去帮他按手，就像当年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哦，很重要的是这个彼得跟约翰跑到撒玛利亚去哈，因为呢这个腓力帮助他们那边的人奉耶稣基督名受洗了，可是圣灵没有降临在他们一个人身上。那在这个地方也一样啊，虽然是奉施洗约翰的洗哦，可是也没有领受到圣灵，也是需要使徒保罗去为他按手。那这个地方有一些的很有趣的观察。第一个，基督徒受水礼之后要再受按手才有圣灵的洗，才领受了圣灵啊。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呢我们历世历代以来呢，有一些神学家他们呢比较聪明，他们就认为都一次搞定哈，但是呢，你真正细查这个样子的分别，路加写得很清楚，特别在路加里面，你看该领受圣灵的时候是按手 ，OK， 水洗礼并不能够代表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另外，第二点，你悔改信耶稣不够，你还要领受圣灵。这也是保罗念之在之的。诶，他说你们信的时候领受圣灵没有？这个是保罗他一直在想的。所以你可以知道，在早期的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他们使徒会看出，诶，你到底领受圣灵没有？哦，你还没有，来来来，我帮你按手，我来祈求让你领受圣灵。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步骤啊 ，OK， 所以我们呢要知道保罗的用心啊，因为呢，我们不仅是需要奉耶稣基督名受洗，还要领受圣灵，我们才有能力进入神的国。那么这些的门徒啊，以弗所这些门徒，他或许知道圣灵重生啊，但是呢也知道那个耶稣死里复活，但是他不知道圣灵的能力应该是在门徒的身上。那我们就要靠着天天靠着圣灵的能力帮助信徒行走在神国的道路上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齁。那我们再看保罗的按手显然是圣灵透过按手把保罗身上的能力和恩赐浇灌下来，所以门徒就开始不断的说方言，不断的说预言，因为原文说方言是不完成事，说预言也是不完成事 prophesize 就是说预言那中文翻译说又或讲到，可是他的字就是 prophesize， 所以他也蛮忠实的，把他说哦，这是预言 ，OK，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就看到了第一个重点哈。我们常常引用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实在是对我们领受圣灵呢一个是很重要的教导。 你受完水洗之后呢，你必须还要再按手领受圣灵。一次不行，两次不行，继续追求，继续的追求。我基本上我本人就是追求圣灵啊，到处参加恩膏聚会，追求到一个地步，终于让我得到了。当然我们不同的人啊，有不同的这个经历啊，但是我是花代价，我信耶稣以后呢，对那段时间对圣灵特别渴慕，怎么人家都可以有圣灵啊，我没有，人家会讲方言啊，我不知道方言是什么东西啊，哎，我也很渴慕，我要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一渴慕，真的上帝就让我得到了哈，真的很感恩。好，我们看第八节。保罗进会堂，犹太人的会堂，放胆讲道，一连三个月，持续的辩论有关神国的事情啊。那个中文里面有关神国的事情啊，没有翻出来，不是辩论神国的事情，是辩论有关于神国的事情啊。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哈，也持续的劝化众人哈。这个辩论我上次讲过哈，这个辩论在犹太人里面呢，他们是不会把个人的感情放进去的哈，因为他们 dispute， 那就是说这种的讲论、讨论、辩论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家常便饭，他们就是喜欢辩论，这就是他们的一个风格哈，因为他们从小就是被要求要问问题的，就像我现在鼓励大家，你要会问问题啊。就跟我们长期以来我们中国人的教育方式不太一样。我们中国式的教育就是填鸭式，你不懂一直填填填填填到你懂为止啊。那他不是，他是要辩论的，要讲，因为他们认为这个越辩会越明啊。那同时也养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习性，就是说如果我的看法，我的看见是错的话，我就会改过来。不像我们中国人呢，有这种特性叫做死不认错，或者是说我认错了就表示我比人家矮一截之类的，那种就比较有一种不是对真理的辩明，而是在斗气，而是在斗谁厉害。那这个对于一个犹太人来讲，不是他们真理的辩论的时候，你变得有理，他会接受你的看法跟想法。那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他常常到会堂里面去。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犹太人呢，他已经对摩西五经，已经对弥赛亚，未来的弥赛亚，他们已经很有概念了，所以保罗去那边呢也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这些事情。他只要说你们等待的弥赛亚已经来了，他的名字叫耶稣，那从这边开始呢就去开始讲论有关神国的事情。第九节，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这刚硬不信呢是一个不完成事，也就是说一直持续的不断。保罗说要信啊，他说我不信，所以有很多的机会他们可以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为弥赛亚，他们还是不信。所以呢他非但不信呢，在众人面前呢持续的毁谤，持续哦，是一直在毁谤哦。所以心里不接受就毁谤，心里不接受就毁谤。所以在这边你可以看到保罗已经受不了了，你可以持续不接受没有关系，但你不要毁谤，不要毁谤，你还可以继续跟你辩下去。但是呢你已经超过了一定程度了，你已经开始在那边毁谤了。毁谤什么？所以毁谤说这一条不是正确的道路，那个道，毁谤这道路，中文又把它漏翻了。在使徒行传里面呢，这道 the way 这个道路啊，我们信仰的这个道路呢，一而再再而三的一直重复在使徒行传里面。所以当初使徒们所传讲的不是一个道理，而是一个道路，一条道路，是一条可行的道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明白哈。所以呢他就离开了，他自己离开以后也叫门徒离开啊，说这个地方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了，他们是持续的拒绝，而且是毁谤哦。那这个不行哈，所以叫他们离开了。所以我想呢，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保罗他也要保护他的门徒啊，因为他们 持续的这个不信，而且怎么样还毁谤，那会影响他的门徒哈、啊、这个门徒很可能都是一些可爱的年轻人哦，哎，可是呢，他们很容易会受到影响的，所以呢，保罗说，那你们不要跟他碰在一起了，就一起离开了，免得受到影响。后来到了推拉奴学房，这个推拉奴可能是这个人就叫推拉奴哈、哦，那推拉奴本身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那么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可能大家比较知道、哦、那个就是暴君啊，推拉奴就是 tyrant 哈、哦，这是一个暴君的意思哈、哦，表示说这个人可能他本身呢，哎、就是一个掌权的人，他是很严厉的老师哈、哦，也许很严厉的老师哈、哦，但是这个老师呢，哎，所以他自己有一个学房。学房意思就是说就是一个教室啦，就是一个比较宽大的lecture hall， 就是一个学堂。所以呢他们去考证啦，他们说推拉奴的学房呢，就是推拉奴这个人呢，他从清晨到早上11点他就讲完了。讲完以后呢，保罗接下去讲，从11点讲到下午4点。因为那个地方天气很热啊，所以11点到4点那个时间不是太理想了。但是呢，推拉奴学房就让保罗去用。那么也有人考证说，推拉奴他是信耶稣的，所以他也让保罗在那一边怎么样，用了两年之久。所以保罗天天辩论，天天辩论，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讲得到一个亚细亚的人，犹太人、希腊人，通通都听见主的道。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呢，都听闻了福音了。所以这个保罗他拼命讲哈，当然不是说保罗去跟每一个人讲，而是他的学生们也会到处的去讲哈。那么我们这个在讲哈，就是说我再一次强调哈，保罗他这里讲的，他被毁谤的是一条道路，不是一个道理。所以可见的保罗必定把神国的道路讲得很透彻。讲哪一方面很透彻呢？比如说他会说，我们敬拜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以前敬拜耶和华神，现在他叫做耶稣基督，就基督就是受膏者，就是弥赛亚的意思。那我们称颂赞美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感谢主。那我们得救的盼望呢，是耶稣基督再来。基督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然后呢，解释圣经呢，要围绕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那后世的影儿实体就是耶稣基督。这也是保罗发明的。你去看哥林多前书，你就知道保罗他已经把一个正确的解经哈，解释旧约的故事、旧约的事迹，用新约基督耶稣为主啊，这叫做基督为主的解经法啊。那我们不再死守律法，而是活出爱跟信心。所以你看到保罗的书信啊，要称赞某一些地方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你们选出爱心又耐心哦，又会奉献又会怎么样？那这些事情呢，是真实的基督徒活出来的。所以信仰生活的道路，就是在这个地方。但是这些听到了这些人，有些人不信啊，特别是犹太人，你要知道犹太人要信耶稣有点麻烦啊，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这个传统啊，一个传统文化很深入的人，你叫他改变了，的确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千百年来，他的祖父母、爸爸妈妈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种习惯呢，要完全的改变哈，也的确是不太容易了。那么两年之久啊，那保罗呢，可能也包括了在以弗所附近啊，我们在启示录看到他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是使徒约翰呢写信给启示录七个教会呢，全部都在亚细亚，都是离什么离以弗所很近的地方。我讲近是因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所以呢那个七个教会全部都在亚细亚省里面。 那么在那个地方，那个保罗讲说，他在推拿卢学房两年之久，让亚细亚的人通通听见了，那包括未来使徒约翰写信给启示录七个教会，很可能就是保罗的同工呢，在那边传福音的，接下果子来。但是有些地方他没去过，比如说哥罗西没去过，保罗说他没去过，所以呢，你可以知道哦，没去过的地方呢，保罗照样啊写信去，又慰问他们哈。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哈。那我们以后要讲哥罗西，哥罗西，我最近翻了一些资料，他们说哥罗西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最难的。哇，感谢赞美主，我们怎么会选了一个最难的？好，第六点，好，另外主的道在亚西亚都听见主的道，那个听见主的道叫做的叫做 Word of the Lord， 那么希伯来文的意思就常常指的是预言的意思，所以在亚西亚的人呢，听到了不是只有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福音呢，不是哦，也是有关于他们本身在那个地区的预言。所以我们在现在的基督徒的世界里面，我们有信心传讲神的道，神的耶稣的救赎，我们呢也要有信心去发预言，因为他讲说主的道 Word of the Lord 哈，主的道这个样子的叙述，在旧约圣经希伯来文的叙述当中，很多都是跟预言有关系的。我在讲神的道不能够只讲耶稣，只讲这个救赎救恩，我们要讲其他的 OK prophetic word预言的道，因为这个是我应该这样讲，这两个是手牵着手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只讲这种千百年来没有变动的耶稣基督的救赎，当然很不错了，但是呢，每一个时代都有时代性的预言，时代性的启示。如今我们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有上帝他特别的启示，那这个启示呢，也是需要靠着你跟我，要在这个地方呢，传福音的时候，也要面对这个地区要发预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来看11节开始。11节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解释，神借着保罗的手行了非常的奇事。那这一节圣经呢是挺奇特的，怎么说呢？这个非常见的能力奇事叫做非常，就是 extraordinary 或者说不常见的奇事 OK， 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很快的读了圣经，读过去行了非常的奇事，那你要知道那个非常是不常见的奇事，而且原文的意思是打中目标的奇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人呢不能不注意的奇事，而是引起众人注意的奇事。那个奇事的原文呢就是 dunamis， 就是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要得着能力啊，那个能力 dunamis 在中文翻译成奇事，英文当然也翻成 miracles 奇迹，但是它的原文是 dunamis， 就是能力的意思。所以你要知道我们能够行神迹吗？是要靠神的大能 dunamis。 这个大能呢，在这一句话里面呢是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所以第一个字就表示很特别重视这个字的果效。这个果效是上帝的主动，透过他的使徒保罗这个尊贵的器皿行了这个什么神迹啊， 透过这个表 dunamis 这个能力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刚刚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常常去跑特会，哇，更跑特会哈、啊，去什么领受恩膏啊，被高抹，被高抹，被包，就要是预备自己成为神迹的器皿啊。有一天神需要你使用你的时候，你的恩膏可以透过上帝传递给别人，神迹就出现了啊。这个就是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备啊，你要预备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 OK， 好，那十二节稍微解释了一下哈，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围裙啊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这个真的是匪夷所思啊，闻所未闻啊，所以才是一个不常见的奇事。OK， 那手巾围裙是保罗日常用的啊，因为手巾是擦汗用的，围裙是保罗支帐篷的时候呢放在腿上面的围裙啊，所以让保罗常常跟着保罗，贴着保罗，所以保罗身上的 anointing， 他的恩膏就传递在这些他所使用的这个物品上面。所以呢有人说，诶，保罗啊，你手巾借用一下、啊、某某人生病了、啊、他就把那个手巾拿过去，诶，那个人病就好了，诶，某某人啊被鬼附了、哦、夜里不安宁 啊，保罗就把他的围裙放进去，诶，你就挂这个东西、哦、放在床上，诶，鬼就出去了，诶，就安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啊，哎呀，太厉害了。所以赶鬼医病啊，即使这个人不在保罗的身边呢、啊，恩膏的传递啊，哦，还是很有果效。所以难怪保罗可以在推拉奴学房啊，足足两年之久啊，没有出去啊，他在那边两年啊，就是继续讲道，继续辩论，继续规划劝化，但是呢，哎，神迹奇事照样来。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也真的祷告上帝啊，我们真的也能够行这样类似像保罗这样子的神迹啊。那接下来呢，从十三节到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一个小插曲，就是保罗这个。非常的歧视当中引来一个小插曲，就是有人呢这个到处游行的啊，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啊，念咒赶鬼那个原文呢他是 exorcist， 就是驱魔人啊。我们以前呢好几二三十年前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赶鬼的啊，他的中文的电影叫做《大法师》，我不晓得你们当中有没有人看过哈。那么他就是在讲一个驱魔人，这个驱魔人呢可以怎么样，可以驱赶魔鬼，当然他是用天主教的背景啊，那天主教他有很多的仪式啊，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祷告词啊。那同样的，早在犹太人很早以前啊，就有些人啊，他就是赶鬼靠赶鬼来什么谋生的啊。那他们呢念咒，就是念咒的意思就是说念那些比较他们觉得啊比较有能力的神明的名字啊。所以呢他们就去驱魔啊。像那些被恶鬼附的人呢，擅自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啊，命令你们出来啊。他没想到了，这个我们说踢到铁板了、啊，踢到自己啊，自己脚很痛啊，没有办法啊，糟糕了。那做这个事情呢，有犹太祭司长斯基瓦啊，他的原文的意思叫做 mind reader 哈、啊，就是读心人的，是读心术哈、啊。他有七个儿子呢，然后那个十五节、十六节有意思，恶鬼回答说：“哎 ，Who are you 哈、啊？你是谁呀、啊？耶稣我认识啊，灵界的恶鬼认识耶稣。”保罗他也认识啊，保罗也被灵界的恶鬼认识啊。那你们是谁啊 ？Who are you？ 哈、啊，所以呢，十六节就有意思了，恶鬼所附的人哦，不是恶鬼哦，是恶鬼所附的人哦，就怎么样？非但没有被赶出去哦，反而跳在这些人身上，胜过他们，制服他们。其实中文翻译比较文雅， 那有些翻译就是说，就是把他们压倒在地上啊，狠狠痛打一顿啊，就是痛打一顿啊，就是一点都不怜悯，就这样痛打一顿啊，然后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受了伤还用完成式哦，就是让他们说哦，他们逃出去的时候呢，身上已经带了一大堆伤了，所以要很久很久才能够医好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啊，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通通都知道这件事情了。那这件事情呢，就在当时这个地方，这个偶像盛行的地方，他们知道邪灵的厉害。因为当时真的有很多人是被鬼附，他们知道这些邪灵附身的人，他的力量力气是很大的，他们也没有办法什么制服他们，只有靠各式各样的鬼魔这些赶鬼的人去对付这些东西。但是没想到这个鬼一讲说，哎，保罗我认识，耶稣我认识， Who are you？ 你是谁啊？那这样制服了那个士基瓦的七个儿子之后呢，哦，这个事情造成以弗所的一个轰动啊，然后他们知道这个事情也都惧怕，惧怕其实原文跟敬畏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敬畏上帝的心就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哦，保罗所传的这个耶稣连恶鬼都认识，哎，哇，这些士基瓦的七个儿子自不量力哦，还要奉保罗的这个所传的耶稣的名赶不出去，反而被他制胜了。所以保罗是真的哦，保罗是真的，就因为保罗连手巾围裙都可以把鬼赶出去啊！哇，怎么这些人奉耶稣这个的名赶鬼赶不出去，但保罗的手巾围裙可以赶得出去？所以知道保罗这是了不起，耶稣更了不得，所以耶稣的名，哇，就被大家给尊崇了哈，所以主耶稣的名就此尊大了啊。十七节里面的尊大也是用不完成式，意思就是说那是不断的有人被，有人怎么样，有人尊崇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就是耶稣真伟大，耶稣真的连耶稣的名连鬼都怕了，那保罗好厉害啊，保罗所传的耶稣他的名真的好厉害啊，哦，连保罗的围裙手巾都可以一并赶鬼，哇，这还了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你这边看到就是 power 是能力的对决，这个一比之下呢，就鬼的能力跟耶稣的能力跟保罗的能力相比之下就比下去了。所以你要知道，在那个偶像这么风行的地方里面呢，这个 power 哈，这个能力的对决哦，那是硬碰硬的，那是没得讲的哈，你赢了就赢了，赢了以后大家都服了你啊。所以呢，这件事情所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从第十八节，哎呀，十八节里面有意思啊，他说信的人就说，哎呀，很多人跑来承认他，诉说他所行的事情。那诉说他所自己行的事情的原文啊，很有意思哦，特别去查这个原文，他是特别指着行邪术邪恶的事情哦。原来偶像的地方啊，邪术更多，为什么呢？邪术就是算命，邪术就是说你要保平安呢，对不对？又画符咒给你啊，很像我们中国的道教啊，哦，这个小孩子受惊了，画一道符啊，你没有平安画一道符哦，你怎样你怎样啊，哦，你还没生小孩画一道符给你哦，明年就会生哦，你出了常常遭意外哦，这个丈夫要远行啊，求一个这个保平安的符咒啊。那这个符咒呢，一样在那个地方呢也非常的盛行。所以我们在那边看到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就说这些信耶稣的人，我赶快来啊，我自己还在做邪术。所以你知道，信了耶稣还在搞邪术，搞算命，搞风水，搞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那这些东西要赶快到耶稣面前承认啊。你承认的意思就是破除邪术带下来的咒诅，你要破除嘛？你要破除这个咒诅嘛？你承认一切，你的平安、你的喜乐、你的所有的好处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不是从这些邪术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应该要做的一个很重要一个分别。 你是属耶稣基督的，你不是属任何其他的，你不欠他们任何的事情，你是100%属耶稣基督的。再来，敬畏主名的结果就是没有信的人呢，承认自己所做邪恶的事情，要来信耶稣。所以那些归顺行邪术的人，包括算命、发符咒的，或者他们的书，这个书包括什么？他们的画的符咒啊，还有信物啊，还有那些图像、雕像啊，拿出来弃绝哦，烧掉，烧掉有50000块，哇，这个50000块多大啊？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就是1块钱，所以烧掉50000块就是50000个工人一天的工资50000块，所以在当时是非常大非常大。所以这个就是保罗接着这个赶鬼行特别的歧视的这个医病赶鬼啊，这个带出来这个一个小插曲，这个冒充保罗仆人啊，就是冒充啊，就是你没有恩膏也没有权柄啊，你不能模仿，不能冒充基督徒啊，你身上没权柄啊，你不能随便讲的、啊。结果他们要去赶鬼，结果被鬼附的人所胜啊，所以那真的是偷鸡不着蚀把米啊。那最后20节啊，20节是重点了、啊。今天我们所讲了这么多，你要记得20节是最重要的，以弗所的教会的特点，也是保罗第三次宣教最重要的城市的光景，就是以弗所，就是第20节。你请听好，第20节里面虽然短短几个字，可是是非常深的意思。主的道，大大的兴旺。那中文讲大大，大大的那个是一个能力主权的能力的字，叫做 kratos， 这是希腊文的字。大大的兴旺，兴旺是成长，是一个动词。大大就是能力，是名词。大大的兴旺成长，它是用不完成式，什么意思呢？就是主的道会让人，就是前面这两节哈，会让人跑过来承认说，哎呀，我还在行邪术，我虽然信了耶稣，我还在行邪术，啊，我要弃绝他，我承认以后呢，请你帮我祷告，哎，我就弃绝他。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哎，不行啊，还有我家里面藏了好多这个符咒啊，还有这些邪术啊、咒语这些书籍啊，我拿来烧掉，我弃绝，我要信耶稣啊。那么神的道 Kratos。兴旺就是一直在成长 growing 一直成长，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兴旺。但是他在这边要特别讲是主的道的能力的兴旺，是神的话能力的兴旺。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下一句并且得胜啊，得胜的字那是 as who，可是另外一个能力的字，这个能力的字都是用在圣灵的能力啊。前面我们讲的是 Kratos， 是圣道的能力，后面 as who 是圣灵的能力，而且是得胜的。得胜谁啊？得胜魔鬼。所以你看到这边哦，他说神的道兴旺，让人归顺，圣灵的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而且这个是不断的，因为它原文也是不定式哦，也是不断的，就像前面不断的成长，圣灵的能力胜过黑暗的权势，不断的发生。所以你看到以弗所教会的情况，也是我的祷告，我祷告我的教会，你的教会，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你的教会，都要变成这个样子，主的道的能力每一天都在成长，圣灵的能力每一天都胜过黑暗的权势，这就是兴旺的教会的样子。啊，奉耶稣基督以20节祝福我们每一位，盼望你我的教会都是这个样子，主的道大大兴旺得胜，就是这样。我盼望我每个教会都是这个样子， 愿耶稣基督的名被高举，愿耶稣基督得到应当得的荣耀。好，我们再看21节，这些事完了以后呢，保罗心里定义，那对不起，这个心的原文是灵，大家把它写起来，灵里面定义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要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当中打发提摩太、以拉都两个马其顿自己但暂时在亚细亚。弟兄姐妹，这两节圣经呢很有意思哦。第一个，保罗心里定义叫做 purposed in the spirit， 是在灵里面的决定，不是魂的层面哦，应该是圣灵的引导，所以才是灵里面的决定。请记得这边的灵，你可以翻译成圣灵，也可以翻译成灵，也可以两个都可以解释。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有圣灵的引导，因为你灵里面的决定呢，一定要有圣灵的什么印证。 OK， 那么路加把这一段写在银匠迪米丢，就是我们得待会会看到这个事情之前呢，表明日后当保罗从第20章他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他不是因为银匠迪米丢的事件走的哦，不是被赶走的，也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而是在这个地方他灵里面已经决定了他要去哪里，他要去马其顿、亚该亚，要往耶路撒冷去，然后再到罗马去。而这个决定也是他的预言，最后他到罗马去，对不起，他是被关着，被逮捕到那边去，他要去上告该撒，他自己发预言，他自己要去罗马。好，那么很可惜的就是23节因为这道，对不起，也是道路啦，中文又把它漏翻，这道路引起的搅乱不小，那明明是通往天国的道路呢，但是当地的犹太人跟外邦人确实说不是，所以会引起一些的混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当保罗传神的道的能力大大兴旺，他的圣灵的能力常常胜过黑暗的权势，还是有人怎么样逆着心啊，硬着心啊，不愿意接受，不愿意相信，所以呢，还是有很多的人要来反对。所以这个反对呢，是我们在传福音的人必须要知道的，你会遭遇到反对。但是今天的反对不表示他永远是反对的，所以我们永远给他有一个机会哈。我们知道上帝有很多的很长久的耐心啊，也盼望这些人真的能够悔改。好，24节开始就讲到一个银匠叫迪米丢，是知道亚米神银龛的，这个字念龛，那他使这个手艺人生意发达，那聚集他们同行的工人说，这个他是那个银龛工会的会长，他是很有钱的人。那这个银龛呢，因为利益冲突，毁谤保罗所传的耶稣，那这个银龛就是各种的这种小型的偶像跟庙宇，有些的银龛呢就是这个雅迪米庙的这个缩小版，做得漂漂亮亮。他们这个迪米丢呢，他们手艺这些手艺的是做得很漂亮的那个庙宇的形状啊，还有那个偶像的形状啊，就是雅典娜女神的偶像啊，所以他们造这个呢几乎每一家都会买，所以他很赚钱啊，而且是银嘛， silver smith 啊，他用银的话呢就比较贵重一点啊，所以在那个地方，在一个偶像圣经的地方呢，有钱人他一定会买这些东西，所以他是靠这个生意发财的，所以呢他就迷惑众人。可是你要看到他从一个政治上的手腕，你可以看到他哇，真的是厉害的。他不是说哎呀你看害我们没有生意做，他不是这种悲情牌的，他是什么，他是一种很政治手腕的。你看我们这个大女神亚米底的庙被人家轻忽了，普天下敬拜大女神的温柔也要消灭了，哇，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帽子。可是这个帽子扣的有没有用呢？有用啊，因为全 这个以弗所的人啊，都被什么？都被搅动起来了哈。怒气填胸，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啊！哈，我们不晓得他们当时用的这个语言是怎么样，可能是非常好喊叫的哈。所以呢，满城轰动起来哈。那么众人呢，这个时候呢，就抓了与保罗同行的该犹啊。那这个该犹呢，很可能就是约翰三书啊。使徒约翰写信约翰三书的对象，那个人就叫该犹哈。还有一只亚历达古，亚历达古就是后来跟保罗同坐监牢的啊，帖撒罗尼迦人啊，亚历达古，把他们两个抓进去，齐心涌到戏园子里面去哈，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可以容纳25000人的戏园子，哇，就抓到那边去了。所以呢，保罗也想要进去了。保罗大概当场不在哈，哇，赶快，我也很想进去啊，因为保罗想说，我要去救他们啊，我是他们的头啊，我怎么现在可以离开呢？我怎么可以不管我的同工呢？门徒不许，然后亚西亚几个领袖啊，那个亚兰文的翻译就是说，当时的政府高官啊，因为他们爱保罗，保罗不要去啊，不要去啊，叫他们讲说不要冒险，不要进去。所以呢，在这边你可以看得到，保罗呢，他有结交一些好的朋友，一些高官的朋友。就像你在一个不太能够自由传福音的地方呢，你有这些私人的关系啊，有些时候还挺有用的哈。那底米丢他这样子煽动大家哦，实在是非常有智慧哦。那我想我有一些的思想，第一个就是说，如果当时保罗讲到的时候，如果特别声明哈，做银匠的生意是不是可以改变哈？那如果保罗可以帮助他们转型做其他的生意，是不是也可以赢得他们的同意，甚至赢得他们的灵魂哈？那我留了一个作业给大家做哈，就是说保罗，如果当时可以跟他们讲说，你们做这一行的，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在基督教界里面可以做的哈？那思想第二，保罗是一个领袖，但他还是听从门徒朋友的劝告。那这个我们在下一章里面有更多哈。保罗要听从也不听从啊，那他顺服了大家，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那我想要问的是，请问他有问圣灵吗？那么或许保罗的殉道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呢，圣灵叫他不要上去。但是我要问大家的是，你觉得保罗有在问圣灵吗？好，32节最后呢，本来要叫一个叫亚历山大的，那么亚历山大这个人是就是提摩太后书4章14节一个铜匠亚历山大，就是同一个人哈。这个人呢，他是很会讲话，而且呢，非常狠的。保罗说：“这个人啊，多多的害我，就是这个亚历山大，他是代表犹太人出来要讲话的。结果大家一看呢、啊，怎么这个犹太人要讲话了？所以所有的以弗所的人呢，就不要这个人讲话，因为什么？犹太人他犹太教也是反对偶像的嘛。”所以呢，大家在那边大喊大灾以弗所人的亚底米亚，哇，所以不让这个亚历山大讲话，他们以为他是犹太人要帮犹太人，所以呢喊2个小时啊，所以我真的是很难想象，那个整个大戏院里面呢，25000人呢，如果通通客满的话，坐满的话，25000人齐声喊2个小时啊，哇，那是全城人都轰动起来了，那真的是不得了了。所以呢，那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保罗在那里可以传福音哦，达3年之久，实在是不容易。可是你也看到反对的势力是很大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他的传福音真的能够开花结果，实在是上帝的恩典跟怜悯啊。那么亚底米庙供奉的是戴安娜神像啊。据说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陨石把它雕刻成的啦，所以他们有一个传说，就是让他们觉得这是有天意的存在，他们觉得哦，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也是他们以弗所人的一个骄傲。我们刚刚讲了那个古代的七大 奇迹之一哈，很壮观的这个亚底米庙哈。但是呢，那个城的书记就非常有智慧，你看到非常有智慧，说哎，你们聚在一起啊，你们想干嘛？这个人，这些人哈，就是这两个人，该由跟这个亚力打鼓，没犯罪啊，你们把他抓回来干嘛？如果你要告他的话，这个方伯一个月有三次啊，他们考证说他们有三次的时间呢，你可以在他规定的地方呢，哎，可以开堂啊，你可以告他，你们可以当庭的这个提告诉啊。那这个人有没有偷，也没有毁谤，那没有这个实质上的犯罪啊，你不是这样子喊了两个小时哈、啊，把他抓过来。有这样子不合理啊，所以呢，这个无缘无故的搅乱啊，我们难免被查问啊。那方伯问起来的话，那就很难回答，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叫众人散去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以弗所的这个书记啊，实在是非常的什么，非常的有智慧，就让大家就回去了。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呢。我们也感谢主有这么一个有智慧的方伯哈。那么我们今天十九章呢，就很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边哦。那我再说，以弗所第十九章大概就保罗三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路加用一章的时间，一章的这个描述。他三年的工作，那里面当然是很精彩的。好，那我们有没有什么问题给大家提出来讨论？
就是我其实这个我道理都懂哈，就是关于他们之前呢，只是奉施洗约翰的名，他们只是领受了这个，只是做了那个悔改的洗，是因为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下来，所以呢，他们只是在那个约旦河里受了那个悔改的洗。那么对于耶稣基督，他后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时候呢，我想请问老师，就是当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为别人施洗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时施洗的时候，我们是有圣灵内住的，就是我是相信有圣灵内住的。那么后来就是保罗说，他说这个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个圣灵充满或者圣灵的浸是带给我们，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面我们一个成圣的能力和一个我们服侍的能力。
对，
就是在入水的时候我们已经有圣灵内住了。
对啊，那是已经圣灵重生了我们嘛。
但是我是觉得如果我们只是单单重生而没有这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走这条成圣的道路，其实我们很可能在这个走的过程中，我们最后就已经这个我们重生的那个，其实我们最后其实让他死了，其实我们都没有信心嘛，因为人没有信心就死了。所以我们必须是有要有圣灵的能力，一个是成圣的能力，一个是服侍的能力。我问这个问题呢，是一个是想整理我自己的思路，对不对？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基要派那些他们其实是也有圣灵的。你看比如说有些基要派的，他们也很爱主，也很热心的服侍，但是他们就不接受这个圣灵的那个洗，圣灵的充满。那他们这个服侍的能力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他们不是在应用圣灵给的能力，因为他们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浇灌，所以他们没有圣灵的能力嘛。所以你可以说他们是靠着自己的血气啊魂的能力，而不是圣灵的能力。当然呢，也是会有果效啊呀。
那我就觉得真的很难理解。就说出来的时候，只是想让我自己的思路更加的清晰。因为我觉得我们第一次跟别人传福音，别人来到教会是让别人得救，但是我发现这个最难的是，反而是我们去来跟他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们觉得圣灵充满是不断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不断的加油。这个我觉得相当于说二次传福音一样的，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 好多基督徒来到教会，他们受洗了，然后人就消失了。
哦，那是可能因为我们传福音没传清楚啊，他们以为他们得到永生了，然后他就不必来教会了呀，就拿了一个天国的这个入场券，然后他们就觉得 OK 了。
这是一个问题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他说这个，37节他说，他们没有偷那个庙，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放毒我们的女生。
嗯。
这个我今天第一次看到，就是说保罗他们在那个时候的时候，并没有去排斥他们的女生。
嗯。
但是我们在中国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很多的。其他的宗教攻击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呢，就是我们基督教呢，就是我们总是在否定他们所信的，就是我们也应该有点智慧。
是啊，因为在这边他们反对的迪米丢银匠他反对的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传福音，就是说这个人手所造的不是神，给他们所反对的是这个，因为。他们是做这个银刊的啊，所以他生意会受影响嘛，所以他是以这个角度来看，当然同时也是对所有拜偶像的人说的，因为偶像不是神不住在人手所造的偶像里面，所以我们只能很温柔的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啊，你不要去责骂他。拜偶像错的啦，傻啦，不需要让他们觉得被轻视啊。所以你讲的很对哦，所以他们在那里也没有去毁谤他们的女神啊，他们只是接受一个事实，就很多人跑去拜，但是他也不会在那边跟着对骂啊，也不会这样子啊，因为你要知道，很多的人都是从这个异教徒。慢慢被归正的 ，OK， 所以我相信呢，保罗他花了更多的时间，他以他的爱心，他以他的为人，他以他走了这一条道路，告诉他们说，我们是真实信耶稣的，我们有爱，我们是诚实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这个不愿意沾染这些污秽的，我们是分别出来，但是我们人很好，我们是好人。所以我想在保罗他在第20章他会讲到他的为人啊，他的为人呢就是一条道路，就是一个基督徒信仰的一条道路，那这个道路呢是吸引人的 OK
好，了解了，谢谢老师。
好，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有，老师。
来，
刚才就是他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些也是靠着属肉体，在力量来服侍，或者靠着自己的热情嘛，不在圣灵里面。
是。
那他服侍如果有果效的话，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就是他其实服侍这个是我们的灵，一个属肉体的这种服侍，他能够服侍到灵嘛？或者他的果效从哪里来呢？从我们肉体来嘛？
是啊。
果效
当然会有果效啊，世界上的人他没有圣灵的他能力很强啊，他还是有果效的，比如说你看到一些演讲家雄辩家，没有圣灵充满，可是他怎么样，他做得很好，你去看那些电视节目主持人 OK 他能力很强啊，很好啊，他没有圣灵充满了。同样呢，在神国的这个事工当中，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啊，他很会讲道啊，他很会带查经啊，他很会做这个做那个的，可是他不见得是圣灵充满了。你去叫他医病赶鬼，那个最容易分辨出来了啊。你或者你叫他去发个预言，他可能讲的乱七八糟，或者是没有兑现，没有实现。那这个就是硬碰硬的东西嘛，所以那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 我们在教会服侍这么久，我们难免呢、有些时候都是用肉体，用自己魂啊。比如说我以前我参加诗班嘛，我得承认呢，我自己唱诗的时候，我是用我的魂呢、我用我的这个自己的想法哦，然后还会带大家唱诗歌哈、那可是，一直到被圣灵充满之后，那这种感觉，那种跟灵里面的交通以后啊，你才发现到，我们以前在用肉体、用魂来服侍的时候啊，也都是神的恩典啊。所以我现在对于这些还在用肉体、用魂来服侍的人哦、我想呢，我会多给他们机会啊。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好好的引导他们哈、那我想这个是我所看见的，那不见得适合每一个人的教会的情况啊。但是呢，我愿意多给他们机会成长啊，因为我相信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那这个成长呢，我也盼望呢，耶稣基督可以兴起各式各样的环境啊，让我们可以在好像是还是在肉体当中服侍的时候，能够看见自己啊，自己可以怎么样，可以进入神真正喜悦的服侍哈。所以我相信，他如果持续的读经祷告啊，神会让他成长的哈。我想每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你才发现到以前的服侍很多都是魂层面、肉体层面的。那越服侍神呢，你就会越清楚知道。所以其实服侍本身就是一个训练，就是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不会去太纠正人家说，哎，你这样不对啊，不够灵啊，怎样？我想我不会了。就是他有问题来问我的时候，我会稍微点他一下这样的。不过这是我的方式啦齁。对于有些你觉得还是肉体的服侍的话，有些时候呢，你可以应用权柄稍微给他一些的这个指导。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老师。
好的。
就是前不久我们教会的有几个人，他们自称自己是基要派。
哦，基要派 ，OK。
他们就来质疑我们说，难道教会就是要靠你们做异梦、做异象来带领吗？就这样来攻击我们。
嗯。
他是说的那个理的，但我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气氛。我想这也是神拿走，但是我觉得不知道怎么去驳倒这些人，他明明也是我们的会众，那我们怎么样去运用权柄，或者是怎么样去碰到这些人，而且他们也是信主，有两个人比我们信主时间还长一点。对付这种对应这样的，又比我们信主长，然后他也以前就是不做声。最近他就跳出来，就这样来讽刺，说你们就用一梦一象，说什么梦什么带领教，有这样带领教会的吗？是一个质疑，然后另外一个质疑就是说，说的很难听的，当然他们说的好听，但其实里面难听。不能说，怎么能够叫姐妹在前面呢？其实我们这个教会都是你让他讲到。只是我觉得这样的人就是这样来挑战我们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你们不是才查过16章跟17章，还有18章嘛？对啊。16章里面呢，保罗在特若亚 见了一个异象嘛，见到一个马其顿人嘛，所以他就从特洛亚上了船，就到了腓立比，对不对？腓立比就是马其顿嘛，所以这是异象异梦啊。那百基拉、亚基拉，你们也刚刚看过十八章嘛，到最后呢是百基拉当头啊，所以你们不是在刚刚学了《使徒行传》啊，就可以拿来应用啊，就说哎，我的圣经根据是在这边的啊。保罗有很多的意象，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今天讲的灵里面的决定啊 ，the purposed in the spirit， 在这个灵里面的决定基本上也就是圣灵的引导，圣灵的印证，所以那这个就是跟随了圣灵的脚踪 ，OK。那百基拉、亚基拉，本来亚基拉弟兄嘛，但是百基拉在以后的服事当中，你发现到百基拉当头了，所以现在在那个这个服事，在这种ministry 事工上面，已经没有什么一定非得要弟兄做了。姐妹有当先知的 ，OK， 姐妹也有当执事的 ，OK， 那姐妹也可以做传福音的，啊，所以这个在神国的这个 ministry， 神国的这个事工当中呢，已经不是用性别来取舍，而是用能力，而是用呼召。那如果他能够接受的话，你把圣经经文指给他看嘛，很温柔的告诉他们，你的基础在这里，他们能接受就会能接受啊。那他如果不能接受的话，那他就是所谓的基要派。那基要派，不需要跟他们辩啊，跟他辩，他不见得会听你的。但是你可以很温柔的把我们的生命表达出来啊，那听不听在他们，也为他们祷告了呀。OK，
阿们阿们，非常阿们，谢谢老师。
OK， 好的，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吗？
行。
那个我想问一下啊，就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说这个《使徒行传》十三节啊，说到这么一个事儿，说那个赶鬼的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赶鬼的时候，是用悟性呢，还是用方言呢？
well， 我们前几次讲到里面的，因为方言呢才有能力释放出来，所以赶鬼的时候呢是要用方言赶鬼，啊，是能力，在宣告的时候要用悟性。宣告的话，那个邪灵才听得懂你是在叫他，啊，对不对？比如说我奉耶稣之名命令哑巴的鬼离开，哦，哑巴的鬼就要离开。这个就是悟性 ，OK。所以你悟性跟方言啊，可以交互使用。
那谢谢老师。
好，客气。All right，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是我们这次短宣的时候，我们赶了一个鬼，但是就是我就没有看到他特别的吐，或者是有什么现象。但是他完了之后呢，大家都用方言祷告之后呢，他说那个有东西出去了。那是不是有的时候鬼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彰显，还是鬼没有出去
？Well， 这个邪灵哦，它的原文叫做 evil spirit， 就是坏的灵。那这个灵啊 ，spirit 啊，那个 pneuma， 它这个字就是气息的气，风啊，都是同一个字啊，所以你可能没有感觉，你打个哈欠它出去了，你呼一口气它出去了 ，OK， 这都可能的啊，你可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它出去了，感谢主。 但是绝大部分人被赶鬼的那个鬼出去他知道了 OK 所以那个字就是风啊气息啊气啊生气的气啊所以你打个哈欠啊什么的鬼可能就出去了 OK 所以不要害怕或甚至放个屁啊打个嗝啊就出去了就是这样子啊这个他可能觉得没什么啊可是鬼就出去了
这是我们短宣你刚刚讲那个您的那个方言的那个真理那个道讲完之后我们操练所有的人全部领受方言
哇感谢主
然后大家我让他们所有领受方言的人全部的人就为那个老姊妹一个在三次教会聚会30年的人被鬼附了然后就赶他赶了之后那个老姊妹说了他说他自己那个也没有东西出去了
哦、OK 感觉到就好了呀感谢主 OK 好很好还有什么龚老师要问你
是这样的就是刚才我听那个孔金姊妹她在分享关于这个教会牧者的事情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就是经常来牧者嘛就是来这个服侍的我记得有一次是来的应该是一个弟兄年龄挺大的也有姊妹哈就是我们在大家就在祷告的时候还有在交通的时候他就这么说我就明显的听他的口吻就是说教会是应该由弟兄来负责的然后呢他就甚至就是提醒我就说要透过甚至要透过祷告赶紧找弟兄就说那个求神带领来弟兄然后把你的权柄交给一个弟兄让这个弟兄来管理这个教会当时我当时没打听完之后我心里边有接受的成分因为就是我那个时候我的生命光景是摇摆就是状态很不好但是我后来就渐渐的就忘了刚才孔君姊妹她在分享的时候忽然间想起来这件事情就是当时就是实际上那时候我觉得那是一种迷惑就是而且我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中也存在的这种那个性别歧视可不可以我这么认为
我不会用性别歧视了啊、哦、其实你提这个问题在中国我是觉得有点讶异啊因为中国的女权主义或者是说女男平等其实已经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了而且在中国很多地方的这个领袖领导都是姐妹啊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哈说怎么样也许他们觉得男主内女主外之类的但是我会这样讲了哈就是说在四世纪里面呢有一个女先知叫狄波拉了如果没记错的话狄波拉对不对四世纪你看四章四节四世纪的四章四节 OK 来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要讲的就是我要讲什么 OK女先知
是拉比多的妻子
她是拉比多的妻当时住做以色列的士师看到没有她在家里面是这个拉比多的妻子但是她出家门以后她是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士师是干嘛的以色列的士师就是当时的领袖啊就是当时的最大的所有以色列人发生什么事情都去找他去评断所以士师英文叫做 judge 就是一个审判官的意思 OK 所以呢你再看第五章四世纪第五章的第七节 OK 第五章第七节 OK 你念一下
我底波拉做以色列之母以前 以色列的乡村也人烟稀少。我这个是当代译本的。
没有，你这个是对啊，那当代译本 OK。以色列中的官长听，只等到我低波拉兴起，等我兴起做以色列的母亲 OK。所以呢，狄波拉那个时候呢，就是以色列的士师，以色列的母亲 ，OK。所以女人有当政啊，在那段狄波拉做士师的那段期间，全以色列人是一个女人在领导，而且她是别人的老婆 ，OK。所以你说圣经上有没有这个例子？有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为什么不找一个男人？连上帝在那段时间，上帝都没有强迫狄波拉下台，你要一个男人上来，那你有这种权柄吗？连上帝都不讲话啊，你能够这样子来要求现在的人吗？哈利路亚。
好的，谢谢老师，这个我明白了，谢谢。
OK。